解答来信315上。问：时常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功德，只有在师父开法会时才有机会当法会义工，平时都是网上法布施比较多，可是境界和悟性却会在偶然间提升得很快，除了前世的根基，今世的修为，加上菩萨的加持和自己努力精进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如此神速的提升？答：完全是根基问题，到了一定时候飞速发展，上辈子这个时候开始修心了，没修上去，这辈子到了这个时候会突然醒悟的。问：如果弟子过去在天上有过师父，譬如是天上下来的，或是成愿再来的小菩萨，天上的师父也会照看弟子在今世的修为吗？答：会的。一个人有两三个师父很正常。问：如果今世修的稍有偏差，天上的师父是否会通过梦境或是种种显化来让弟子知道？答：如果人间的师父管得严，没有放弃你，天上的师父一般不会管，是属于人间管的。如果人间的师父放弃你了，天上的师父觉得你很可怜，知道你过去修为很好，根基不错，不舍得放弃你，不舍得你回不去，最后会拼搏一下，给你很多加持。问：今天下午在路上看见一个捕鼠笼里关着一只老鼠，觉得很可怜，我就想救下来放生，但看了师父开示不能放生这类动物，后来放掉的时候就告诉他不要为恶，要谨守善道，改过自新，并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请问我这样的做法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吗？答：肯定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就好比你救了一只老虎，你跟老虎说我放了你，你不要出去吃人，可能吗？老虎能改掉不吃人的习惯吗？一个人养成的坏习惯要改起来多难啊。问：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些师兄，他们家是祖传道家，他虽然学心灵法门，但是还是要念他们道家的小经，而且还利用我们法门去度人，不知道这样做如理不如法？答：道教也拜观世音菩萨，道教到了最高就是以道为最高信仰，基本点跟佛法有很大差距，但都是天上的，修为的路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走，目的都是往上跑。道教修得好也是往上跑，他能够学心灵法门也是往上走的一个阶梯，等他走到一定程度就会觉得这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就像很多人觉得我大学毕业就可以了，等到大学毕业后他觉得我应该要读博士才对。问：有同修问师父，有很多弟子在 QQ 上共修时在道场里发菩萨妈妈像，如理如法吗？师父说那是对菩萨的大不敬，请问以上是师父开示吗？答：不是大不敬，一般来说是不大尊敬，也没有大不敬。如果是正能量出去让别人看见菩萨，别人会肃然起敬，但如果印在简单的海报广告传单上，被人家当废纸扔掉了就不尊敬。在网上群里发的图片最好不要用菩萨像。问：之前师父有开示过安乐死如同自杀，若让自己的父母安乐死会下地狱，请问如果是严重病情或意外，医生评估抢救后可能也如同植物人，其他家人是没念经的，那么放弃治疗是否与安乐死同罪呢？答：医生让你放弃抢救，医生卑劣，你自己不能这样提出来，如果你提出来的话一定有业障，死掉之后亡人一定会来找你，他死之前说让我早点死了算了， 但他死了，就会找你。问能否跟着孩子喊自己的先生为爸爸，不是叫孩子名字的爸爸，也不是叫孩子他爸。答，最好辈分不要叫错，越叫越老，这都是不符合常理的事情。问家里的佛台上有两尊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一尊是瓷像，一尊是画像，现在想把画像收起来，要怎么念经，多少张小房子？答，不一定要小房子，大悲咒、心经、礼佛大忏悔文各七遍即可。问佛台上之前供了四盏油灯，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太岁菩萨、观地菩萨各一盏，现在有所调整，准备整个佛台共用两盏油灯，有没有讲究把哪两个油灯请下来呢？答，随缘请。问同修想将屋子花园内两棵树龄76年左右很名贵的桂花树整理，一棵移出送人，另一棵迁移位置，请问需要念什么经文或小房子吗？答，没有杀掉，只是移走还活着，就不用念，只要念诵解结咒即可。问结婚日期以哪个为准，男方家里的婚宴、女方家里的婚宴，还是登记日期，都不是同一天？答，以登记那天为准，登记也有一个小仪式的。问如果大悲咒挂在时钟旁边可以吗？答，可以。问我在法会上免费结缘了背景画之后，不小心割伤手了，导致背景画背面有血迹，请问我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呢？答，七遍礼佛大忏悔文。问同修想去养鱼塘上班，每天给鱼投食料，不知道可以干这个活吗？答，不太好。问佛菩萨的转世和佛菩萨的化身有什么差别？答，菩萨的转世，譬如藏传佛教中说的转世，就是灵童转世，知道自己会投胎到什么地方。化身就是超自然的东西，从佛教界讲，就是从原有的身体上化出来另外一个身，要有能量体。菩萨的化身和转世不同，转世就是你今天到涅槃的时候，或者到了一定时间了，下辈子到哪里救人，成为活佛或者什么的，天上转世投胎，本来是天上的世界，现在是人间的世界了。化身是已经修炼出来的一种类似金刚不坏之身。问，请问取运跟着相的区别，似乎都是执着入迷不可自拔的感觉。答，运就是蕴藏在脑海中的东西，讲的是有漏和无漏，思维中内心深处不被人知道的就是运。取运，今天你把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拿出来，有些可能会产生执着，有些会产生妄念妄想，因为还没到正等正觉，还是有我相在其中，有四相。运并不完全是好的，还是有一种妄念在里面。执着就是坚持认为自己的思维观念是对的，或念想有一种执着观，是从蕴藏中取出来的，很容易执着。有的人说，我认为就是取运，我认为又不买账，接下来就是执着了。着相、执着都是一种分流，都是在五蕴之中。问，实相非相，知如实故，诸法如幻，幻中有真，真中有幻，非想非非想，是相不是相，悟中有觉，觉中有悟，说自己开悟就是没开悟，开悟的人不会说自己已经开悟了。以上的几句是弟子偶然听到的，怎么理解？答，你认为实在的相并非是一种真实的相存在， 你知道是实实在在的，但是诸法如幻，它又不是真实的，幻中有真，这个世界本来就不真实。但你掐一下自己，有没有感觉真中有幻，非想非非想，你不去想，并不是你没有想。到底是相不是相，你看到的是菩萨慈相，菩萨在哪里又没有，只是慈相。觉悟中会有感觉，开悟的人有感觉，有感觉的人会开悟。说自己开悟的人是没开悟，开悟的人不会说自己开悟。就如有钱的人不会自己说有钱，说自己有钱的人不会真有钱。问，我自己心中一直很尊敬老人家，可是知道正是由于公公婆婆的护短和教育方式，使得自己的先生在性格上有很多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方，而且他们阻碍我学佛，并且误导先生，导致我们之间矛盾加剧。请问我要怎样做，既不用生出太多世俗的缘分，又能保持住平等心呢？答，随缘，任他们去讲，自己不要往心里去就好了。有的人天生就喜欢讲，有的人天生喜欢听，人家讲你就听，人家听你就讲，这就是有进有出，有阴有阳。一个很好的辩论员，听别人讲完了他才讲，你如果不听别人讲，怎么和对方讲？和别人抢话的人永远讲不出道理，有道理的人都是听别人讲完再讲。问，之前不懂，把胎盘做成胶囊了，现在知道不如法，想把胶囊埋了，需要配合小房子吗？净赠处该如何填写？答，肯定要小房子的，净赠处写自己的要经者，就怕胎盘有灵性，扔掉也可以，最好埋掉，埋得远一点。问，我结缘的书籍白话佛法、玄学问答等大约100本左右，放在我爸家，由于我爸家要拆迁，卖纸盒报纸的时候，收废品的人把我结缘的书籍也带走了，要念多少遍礼佛忏悔这件事情？答，108遍礼佛大忏悔文。问，梦到自己脸上长了一脸痘痘，满脸都是红点，看着好害怕，然后就惊醒了，感觉红点有点像点小房子的红点。答，说明他缺小房子。问，前几天在网络上法布施分享给四个人，其中有我的领导，然后梦到领导家的猫生下两只小猫，想让我花500元买，我说我要回家商量下，他说要商量就会涨钱到800元，我就醒了。答，领导盯着他要东西或者要债。问，自己好几处房子不停有问题，譬如漏雨或者与租客有矛盾等，一念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家族里亲人的房子就会立刻跟着出状况，不同地方的几个孩子的房子也总是出问题，总是不顺，全部表现在房子的问题上。昨晚请观世音菩萨托梦指点，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梦见一个老太太带着一群儿女都安安静静的，梦里他们都不是出现在我自己的家里。答，家族里面的人来要经了，小房子不够，要继续念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问，昨晚上晚香求观世音菩萨给我开示一下天上的莲花有没有在，梦见墙壁被人弄破洞，这是什么意思？答，莲花不好了，不行了，还没有掉下来，但是至少已经不好了。问，15年前改的名，并在8年前学心灵法门时生的文，到现在已生文2次，可是在梦中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师父都叫我的原名，我以前念的小房子用新名字能收到吗？以后小房子该怎么写呢？答，都收得到，原名、 佛缘可能更深一点，但是不代表现在名字不可以用，只要在小房子上用新名字即可。问：法会回来第二天，梦到自己在办理签证时的照相馆，拍一次照，同时出来两张照片，一张是正常的照片，另一张背景很暗，就像夜里光线不足时的照片，然后打印机打印出来很多张，一黑一白间隔打印出来的。当天午睡时又做到同样的梦，那张黑的照片要放在一个特殊的板子上才能显示出清晰的画面。今天念功课中的礼佛大忏悔文时，脑子里有个意念出来，我是不是敛财了？法会前我赠送给同修一张新加坡的公交卡，同时我也向他说明卡里的一点点余额也一起赠送，但同修坚持把卡里的余额还给了我，是否和这事有关？答：不应该是这件事情，一定还有其他不如法的事情。他拿这件事情出来做搪塞，避重就轻，这样就会受报的。把自己的肮脏藏在心中，还是在心中逃不掉的。想拿一点小的事情出来讲讲，就把大的事情消掉，不可能的。如果是拿了别人买的卡赠送给其他的同修，就是敛财。问：梦见一位女同修的头发非常短，大概只有 0.5 厘米，而且还有一些白头发，非常难看。她在头上套了一个光头的头套，然后又拿了一个假发头套套在头上，这个假发是到肩膀那里的长发。梦中我跟她说，你不能戴假发的，师父说这样不好。梦里意念中是指假发有别人的气场，戴在头上不好的。他执意要戴，并且说出很多理由。答：那位女同修不是真修实修，用虚假的东西掩盖真的东西。问：孩子梦见自己在扎针，扎在手心，这是什么意思？答：自我在修心和改变。问：我梦见四个字，助念亿万，这是什么意思？答：很好，他能念经就能产生百千万亿的能量体，说明他念经念得很好。问：梦里有声音说，不管莲花在不在都是三朵。答：他自己的莲花不稳定，三朵就是要加强自身的纯洁性。问：梦见自己两个手腕凹进去一点，各长了一个眼睛，有声音说是天眼。答：身上的灵性就在他的手腕上，灵性的眼睛看得见一些东西就称为天眼，真正的天眼是松果体，不是长在手上的。问：梦到一副白色对联是什么意思？答：家里要死人不好的。问：梦见观音堂在发派义工服，颜色全是白色。答：义工服应该是红色，白色就说明有不如理不如法。问：师父前几天开示梦见水管出血水是血液出了问题，我妈妈前几天梦见水管流出的水上面有一些泡泡，请问和她的血液有关系吗？答：应该是跟血液有关系，泡泡就是细胞，水管就是象征血液。问：前段时间我一直都很想供奉佛台，但条件不允许，今天梦到我爸家里的佛台，师兄们帮我助缘供奉了东方台的菩萨，一尊是相框的菩萨，另一尊是慈像。之后师兄就告诉我说，这一尊慈像菩萨要新币4000块，我吓到了，就跟师兄说我没那么多钱怎么办，当时我还以为是免费结缘的。答：同修有敛财的情况，要当心跟这个同修的交往。问：梦见在路边发现了几株花草，长得像杂草，其中有一株很小的，我在梦里说这株草有点像莲花的样子，蛮好看，其实长得就像一般杂草的样子，旁边还有其他的花草。答：假修。问： 现实生活中，我和先生夫妻双休，我梦见先生和另外的一个女师兄，大家都认识的，睡在一个被窝里，两手交叉的握着，他们脚跟站着一个男孩，哇哇大哭。我对那孩子说，我帮你揉一揉，这男孩还是大哭。答，要当心，先生和这位女师兄上辈子本来就是有孩子的，只能多念解结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因为大家都修心了，菩萨只能提前点化，让你知道以后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看你们怎么处理，要好好念经化解冤结。问，梦到几个画面，先是大便冲不下去，从马桶按钮那里露出来，冲了三次才冲掉，然后又梦到同学在卖很多布料，意念是用来做衣服的麻布，我选了黄色的布来做西服，紧接着又梦到另一个同学也卖同样的布，我也选了同样的颜色，意念中之前选的给女儿，这次选的给自己。答，家里有人会生病出事，麻布就是披麻戴孝，冲不下去就是业障消不掉，家里要出事的。问，梦到现实中的一位法师跪着送我玫瑰，我问他干嘛送我玫瑰，法师说是去邪气。答，麻烦了，这位法师脑子里有邪念了。问，梦见我念了一本小房子，逛街的时候见人就送一张，朋友说你怎么见人就送钱，我想了一下，好像感觉明天是七月十五了。答，七月十五是鬼节，说明很多灵性在问他要小房子，小房子不够。问，同修梦见老爷病了，要用同修孩子的血治病，同修看见自己的小姨抱着宝宝到老爷的房间，拿针头从孩子的胸上抽血，宝宝挣扎着哭了，可是没发出声音，同修就瞬间被吓醒了。现实中老爷还在世，孩子还在月子中。答，老爷克孩子。问，梦到我手指的皮一条条撕下来，流了很多很多血，这是代表身体出事吗？答，皮肤出问题了，皮肤病，皮肤瘙痒的时候恨不得把皮都拉破。问，梦到三个穿红色衣服的人给我发红包，每人 0.24 元。答，是好事情，修的有果了。问，同修梦见和我在一条小溪上面，看下去黑黑的河流，左边有一麻袋田螺，我下去想把这袋田螺放了，有人出来不同意放，后来村长出面解决了。同修做这个梦的时候，正好是我家佛台被不信佛的家人砸了。答，不好，家里有麻烦，这种梦能早点做到的话，能早点念经，就不会发生很多事情了。问，同修梦到我喝类似熊胆口服液的中药，他劝我说熊胆的提取过程非常残忍，不要喝，我跟他说了好多理由。现实生活中我许愿吃全素快一年了，生活中也比较注意，我工作的行业是医药，但是医药公司的市场部公司经营的也是西药，不是中药，可我曾经大学的专业是中药，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是我吃素持戒不严格吗？还是什么意思？答，吃素持戒不严格。问，梦到水塘里有小孩子的手伸出来，我觉得有点怕的感觉吧，也就没去看，后来我妈来了，她还下水要去摸，我就阻止了她，我透过水居然看到一只白色的胖胖的大大的猫躺在那里，我觉得挺怕的，就赶它走了。我们家以前养过一只白猫，是不是它来找我们要经呢？我之前烧过七张给它。答，至少21张小房子。问，梦见看到一个墓，中间有一个洞，我就拿来一个塑料袋盖在这个洞的上面，然后就醒过来了。答，代表有灾难，在拼命想办法化解灾难。解答来信315下。 弟子现分享2019年新加坡法会期间所见殊胜景象。2019年5月9日，弟子在家聆听新加坡法会佛友见面会直播时，魂体一清，被金刚护法菩萨带到南天门。南天门前后数百里站满无数护法天神，来自西方极乐世界的金龙及金色凤凰一直在观音堂上空盘旋鸣叫，天上天下一片法喜，诸佛子欢喜听闻佛法的音声笑语一直在天空中飘荡不散。济公活佛笑嘻嘻地看着弟子，金扇一挥，一个巨大的葫芦出现在金扇上，弟子和绑着双胞头的童子抱着葫芦，几道金光把葫芦送到观音堂上空，葫芦口朝下，金光从葫芦口不断涌出，倾倒在师父及众佛子头上。观世音菩萨把手中净瓶倾倒在会场上空，菩萨告诉弟子，这是从心灵净土拿来的七宝池能量水。大势至菩萨把头顶上的宝瓶放在手中，用手轻推宝瓶，宝瓶飘到会场上空，从瓶内释放出无数巨大闪耀的金光，金光能量智慧落在会场各个角落。2019年5月10日，在新加坡弟子开示当晚，弟子魂体被带到南天门上空，四大金刚手持法器在护持法会，威风凛凛，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带领所属护法天神在用天眼观察及巡视会场四周。观平菩萨告诉弟子，如诸佛子在法会期间遇到困难，可祈求观世音菩萨及诸龙天护法帮助，诸龙天善神皆会聆听佛子音声给予护佑。佛陀莲花座落在师父身后，一直在释放金光能量加持师父及法会现场诸位佛子。观世音菩萨把手中净瓶水倒在佛子身上，来自西方极乐世界的无数尊者抵达法会现场，聆听师父妙法度众，整个法会过程真的是法喜充满。福禄寿菩萨及欲界各天官手持天宫簿在法会现场记录，弟子看见一长列名字浮现在天宫簿上，名字旁边都有一个备注写着，根据某某功德福禄及所许愿力，让所求之事在某某时某某日如愿。护法天神把一盘盘高如山的寿桃倾倒在法会现场上空，给助缘法会的佛子们添加福禄功德。天女们轻挥衣袖，曼陀罗花顺着轻纱挥洒飘散在法会现场四周。2019年5月11日，弟子乘坐法会巴士前往新加坡法会现场时，于昏沉入睡当中被带到南天门，眼见每一辆出发前往法会的巴士及车辆上方都有数条小金龙跟随护佑，掌管龙天护法的金刚菩萨一直在南天门上空用天眼巡视及护佑众佛子平安抵达法会。观地菩萨、观平菩萨、周仓菩萨及无数护法天神手持令旗驻守在南天门上空，四大金刚菩萨带领所属金刚护法驻守在法会主讲台及观音堂四周，无数金龙金麒麟把法会主讲台围得水泄不通，金光四射。师父开始上台讲法时，佛陀、地藏王菩萨、普贤菩萨手持法器在护持法会现场，千手观世音菩萨站在黄色山水画的圣山上，手持净瓶，无比慈悲地凝视现场的众佛子。观世音菩萨告诉弟子，心灵净土乃我大悲愿力， 是为师给你们准备的一处心灵归宿，这是你们以后归家的所在。吾盼诸佛子归家，共享海天佛国盛会，人间的名利享乐只会让你们堕落轮回，难以出离啊。孩子们，吾如母义子意念你们，也意念你师父，待他日佛子们寿终功德圆满之时，吾定下界待佛子们归家，绝不妄语。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答：你们要好好学佛做人，你们求菩萨一件事情，当场不一定马上灵，但是在功德簿上已经给你们定好了，哪年哪月哪日能解决，要等时间的，不是说今天求明天就灵，那是要很干净的人。一般要看这件事情的大小和你的根基，如果你根基很好，又求了很长时间，许了很多愿了，护法菩萨就告诉你这件事情哪年哪月能解决。很多人说，我这件事情求了一年了解决了，我求了三个月解决了，都是这样的，而不是求了马上解决的，要靠菩萨长期保佑。就如你跟领导说想要换个岗位，也不会明天就给你换的，等哪天时机成熟了，领导和你说小李帮你换工作了，半年前你和我讲的，我现在给你解决了，都有一个时间的。2019年5月18日魂体被带到铁床地狱听审，举凡犯下邪淫、乱淫、亲属乱伦等污秽之事的罪灵，都要来铁床地狱惩戒，万恶淫为首。地府对邪淫的惩戒是非常严厉的，如在世洋人醒悟悔改，发誓不再淫乱，并且在阳间现身说法，或做佛法布施，利益众生，劝众生不沉迷名利淫色，发心行善，皆可以这些善功德抵消这些罪孽，免堕地狱。位于铁床地狱城门前的左手边有一个小庙，执法鬼差压了六个罪灵跪在庙门前的地上，每个罪灵的背后都有无数密密麻麻的小黑洞，这是罪灵在地狱被惩戒过后的惨状，非常可怕。女罪灵 A： 我来自马来西亚，嫁给我丈夫后早起晚睡的为家里辛勤劳作，老公家族几代人住在同一个大屋里，我为这个婚姻吃了很多苦头，家族里的小叔未娶，长得英俊高大，很同情我，我偶尔会向他抱怨几句，他常劝我忍耐认命，有时会带我去庙里拜神祈求转运，时间久了我们两个就产生好感，有了亲密关系。我乳癌死后，魂体手脚被套上锁链，让鬼差从城门口拉着来到下面的铁床地狱，鬼差拿鞭大声呼喝我们这些罪灵，让我们躺在布满无数铁针的铁床上，粗大的铁针刺入我后背几寸深，疼得我眼泪直流，嚎哭叫唤，一会儿就有大火从铁床下窜出，每根铁针立刻变得滚烫，这真的是痛苦的折磨，阴晴淫乱，我悔不当初，太迟了。家族里有人信佛，曾给我说过地狱果报，死后才知道真实不虚。女罪灵 B： 我也是来自马来西亚，我前妻老公没出息没见识，我个性好动，常与女性友人出去游玩聚会，在外面认识一个已婚男子 我们两人隐瞒家中的伴侣，发展婚外情已经有七八年了。意外死掉后，经冥界阎王审判，被鬼差带来铁床地狱惩戒。无日无夜的铁针火烤，让我天天在地狱呼喊哀嚎，生不如死。我现在才知道，真的有地狱存在。以前曾经和佛教的朋友到庙里参观过十八层地狱，原来真的有。我现在就是在地狱受苦的其中一个罪灵。女罪灵 C， 我是某某，马来西亚人。我和前面两个女罪灵一样，也是婚姻不如意，和老公的朋友喝酒诉苦，他常劝我要往好的地方想，日子久了就互有好感，两个人秘密发展婚外情。我们两个都有各自的家庭孩子，交往几年觉得不能长久就分手。乳癌和脑癌死掉过后，就被带来铁床地狱惩戒。我在这里劝天下的女人，就算遇到婚姻不如意也不能出轨，这些都是有报应的。你们没有受过铁床地狱的惩戒，不知道铁针刺入后背痛彻心扉的感觉，以及火烧铁针的痛苦。地狱真的很苦很苦。女罪灵地，我是美国人，生前在一间小律师楼负责文书作业。在美国，律师这个行业不要看他们外表学历高，很多我熟悉的律师私生活都不检点，我见惯不怪。因为这里是美国，我在律师楼看过太多离婚案例，觉得婚姻是苦的，所以索性单身。反正觉得没有固定伴侣，我交了很多男朋友，分分合合，不小心怀孕就去拿掉孩子，我不想有孩子的束缚。49岁那年得子宫癌，我在医院接受化疗放疗，还是没办法治好。死的时候是52岁，死掉几个星期后，有白鬼带我去圣殿审判，地府播放我的一生经历。神父说我不知检点，淫乱堕胎，所以判我入铁床地狱惩戒六年，地狱出来投牛。我这个生前爱吃牛排的人，竟然要投牛变成别人的盘中餐。地狱的苦我就不想说了，前面几位已经把我们罪灵的痛苦说得很贴切了。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你的灵魂是金色的，和我们不一样？弟子看到这个场景无比感触，这是不闻佛法无名造下恶业的可怜众生。弟子是蒙佛慈悲，念佛拜佛而得以净化心灵，所以不堕恶趣苦。女罪灵异，我来自思想开放的荷兰，这里对单身女子很宽容，就算女子不结婚也可以自己生养孩子，很多人都是这样。我收入不错，怀孕生子后和男朋友吵架，我一怒之下就和他分手了。可能是我任性，所以他受不了我的脾气，过后也是不断尝试很多份感情，可是就没有满意的。我貌美又有经济能力，每个周末夜晚都去酒吧喝酒，如果遇到合眼喜欢的男士，我就和他们发展一夜情。在荷兰这很正常，一次驾车遇到雨天，我超速驾驶，不知怎样车子失控撞向栏杆，意外死亡。死掉过后就直接送入这个地狱惩戒。我可能和太多人淫乱了，我铁床牌子的刑罚期限竟然要15年，下面和人间完全不一样。没有道德观念的人死掉过后都是在下面地狱惩罚，我现在才知道，很痛。我生前是一个经历，完全不能忍受这种痛苦，还要15年，太可怕了。 女罪灵 F， 我住在江某，中国，我生前不信天地鬼神及菩萨的存在。江苏大学毕业后，因为出色的成绩，成功挤入外国公司，成为主管。几年努力工作，工作还是老样子，没有进一步提升。原本有一个男朋友，因为经常加班、赶报告、出差，聚少离多就分手了。后来，我每个周末夜晚都跑去夜场疯玩，来转移我对生活的失意和不开心。如果不小心怀孕，就偷偷跑去人流。我可不想当未婚妈妈，也养不起孩子。生前有一个同事是念佛的居士，曾给我佛书，想度化我学佛念经，可是被我拒绝了。真的有观世音菩萨，我现在看到了地狱上空穿着白衣的观世音菩萨，我知道错了，我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地狱的惩罚很痛，我后背全是铁针刺入的黑洞，过后还要回去地狱受惩戒。早知道我就听同事的劝说，信佛拜佛，相信因果报应，不做恶事。听审结束后，不管罪灵如何哭泣，鬼差都会强硬把他们带走，继续在地狱里面惩戒。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答：人的精神受苦是真的苦，你们睡觉做梦苦吗？如果是一个很痛苦、很害怕的梦，感觉就像真的一样。人死后就像进入一个梦境，要么上去，要么下去，下去就很苦了。真的要死的时候，人不会执着了，都想通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真的没意思。小时候在学校里，很多人死要面子，为了漂亮女孩跟别人打架争夺，现在想想多可笑。傻傻的有什么意思？地狱也好，人间也好，不要说地狱了，在人间做噩梦都受不了，好好修啊。